圣徒们，这个周末我们会来讲这个主题，为着下一代。我想大家甚至所有的教会都有这样的负担，关于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更加得主的怜悯的下一代，第三代。让我有个开始的话，关于这件事，关于这个主题，我们没有很多的特会，后世时间，后世一些的交通，关于这一方面的事，因为这个不是中心，不是神经轮的中心线。在教会里面，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一个中心线。就像在学校，我们有一个一个就是政科，然后这个教养下一代不是我们所专注的，神的经纶才是我们的专科，神的分次才是我们的专科，三一神是我们的专科，包罗万有的神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专科，包罗万有的复合的灵是我们的专科，教会也是专科，神的国也是，新耶路撒冷也是，孩子哦，比较是复科的，但是这个有一个关联的。我们想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想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份子，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要讲到这个小孩。在我们进入这个纲要之前，我要先让你们知道多少到底有多少，还有在圣经哪里有讲提到关于孩子的事，就是在圣经里面，在圣经有多少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儿子的重要性，这不是圣经里面的主要的线，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重要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神的经纶里面，还有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或许我会问你，我这里不是在寻求一个答案，但是我想你去来思考一下，在哪里是圣经第一处提到儿女的事情，是在哪里呢？如果你猜在创世纪，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答案，这是很保守的，是没错，在创世纪，在哪里呢？在创世纪哪里呢？这里我没有期待你们给我一个答案，但是在创世纪哪里呢？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经节了，我们把我们的注意放在这个恢复里面，还有这个执事放很多注意在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它这里其实有包含了 神的目的。以前我是不知道的，我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或是说应该说一半，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她的姐姐是，但是我爸爸不是。然后我是被带到很多的聚会，然后我被教导要爱圣经，我得救了，我认识基督。当我七岁的时候，或许这个周末我会告诉你们我的得救的见证。因为我们讲到儿童，所以我是儿童的时候得救的。我得救的时候是因为我邻居的孩子有个聚会，我不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得救的，我得救是因为这个儿童的聚会。或许我明天晚上会告诉你们这个故事。我是被教导要爱圣经的长大的。我不知道说我读了多少次创世纪第一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二十六章的意义，直到我来到主的恢复里面。当我开始听到这个指示的话语的时候，我就说，哦，就是在那里，哦，第一章第一页，主告诉我们他的经纶，不只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乃是有两个字，两个轮字，有灵，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形象，还有形象，还有管理。形象是他的形象，还有他的彰显，他要在地上有个彰显。这里是讲关于到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也是一样的道理。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说这恩典，他要在那使那个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并使得知神万般的智慧。神要彰显，要显示他所有的智慧，他要让全世界都认识。但是是借着教会，教会是谁呢？什么是教会呢？就是这些人，你们就是教会，我是教会。他要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这是在二十六节。另外他要管理，他不单只是要借着我们得着彰显，他还要我们代表他，这是很高的，这是很高的。我相信这不是夸张的，他只是，我是想说还有很多神的儿女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需要在地上有他的代表来彰显他，他要有人来操练他的执政，特别是要对付他的仇敌。他把这两样东西给了人，他的形象还有他的管理权。这是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章，他造男造女，借着他的形象，男和女，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这里给我们一个观念，男 是一个团体的彰显。这里说到是借着神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男的是谁呢？是亚当。但是这里说男，还有男有女，他创造了他们，这是谁呢？亚当跟夏娃。所以在这个这一节里面，这里说到他就是他们，亚当，亚当就相当于亚当和夏娃。这里的观点是说神要一个团体的彰显，其实在这里我们还不知道，直到马太福音，直到第十六章我们才看到召会，我们看到这个团体的彰显其实就是召会。在以弗所书我们读到这个经节，他要把他万般的智慧借着召会来彰显。当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或是来到我们的聚会，或是主日聚会，每一处的召会，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不是只在这里在鼓励彼此，或是听一些话语的指示，或是来建造，这不是我们来到一起的意义，是我们来到聚会让我们可以得到建造。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彰显来敬拜神，但这不是我们单单的目的。他的目的要我们聚在一起是什么呢？就是要彰显他，彰显他的智慧，借着我们他可以得到彰显。这是27节。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神的神的目的，我们就停在这里。但是这里神继续在28节说到，后续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继续再读，再来读一次。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圣经来读，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Amen. So where are the children?
这里哪里提到儿女呢？
Yes. Be fruitful.
这里说要繁殖增多，遍满地面。
Actually, this means
这里就说到我们，在二十六节我们还没有在这里面，二十八节也没有提到，二十七节只有亚当跟夏娃，我们是在二十八节才出现的。因为这里说到要繁殖增多，所以他们繁殖直到我们出生，所以这里有提到儿女要繁殖增多。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经讲到关于儿女的？所以其实这里是与神的目的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儿女应该是为着这一个目的，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意义就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这里儿女又出现了。全本旧约 就是有这个有这个图案的故事书。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很白的一些的话题。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些的民族，首先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旧约的故事，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踪影。林前十章，所有的一切关于这些以色列的子民，是写在，其实他们的故事是为着我们而写的，是给我们有一个榜样。这关于以色列儿女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学习，甚至是给我们一个的警惕。所以关于一切关于以色列的是一个新约的一个的影儿。这里保罗也说到旧约跟新约其实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的，我们所以都受尽归于摩西，是借着那云柱跟火柱。受尽归了摩西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他们都经过海，保罗在说这个经过红海就是相当于受尽。另外别的地方在林前也说到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在旧约我们有这个羔羊，他们把那个血放在门框上。在新约，在约翰一书，他说，施洗约翰说，哦，看哪，那神的羔羊。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里一样，这个过红海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的图案。这里说到他们的以色列人吃了玛拿，还有喝了那个灵盘水，这个水从这个盘子出来，这个盘子也是基督。我们也有玛拿，约翰三章六节，我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的粮，你们要喝我，谁喝了我的水，从他的腹中会流出众江河的水。所以这些的以色列的经历是为了我们的享受。我想要提出了这个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的。在出埃及记一章，很多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你们服侍儿童，所以你们应该跟儿童有讲过这个故事。这个背景是从创世纪开始，这个约瑟怎么会卖到埃及，然后他怎么成为宰相，然后借着他的智慧，还有神给他的梦，神给法老的梦，然后他因此救了他的家族，然后借着这个七年的灾荒，这是很好的一个故事。这里后续你需要几个礼拜才可以教导这个小孩，但是他们最后都死了。 约瑟死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然后你知道创世纪五十三章二十六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章节。然后约瑟死了，然后他被埋葬在棺木里面，在埃及。如果你想到说唯一本书圣经的书是创世纪，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结局吗？出埃及记第一节，经过了四百年，我们翻了 一页就过了四百年了。有新的法老，他不认识约瑟。约瑟在埃及的故事里面是一个大人物，但是这个法老看到了就是这些人。你知道他们有多少的人数吗？他们才刚去埃及的时候只有七十人，然后他们反增了多少呢？两百万，是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呢？七十到了两百万，经过四百年，但是这个法老他惧怕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他这里怕呢？他惧怕他们继续的反增，因为他们反增越多他就惧怕，所以他要做一些事。第一，他要来停止他们这个老一代的反增。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他这里有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就是让他们让他们劳苦做工，让他们没有精力来敬拜神。这是不是很描述了我们的 人生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圣徒需要劳苦的工作，或甚至我们需要有很多个工作才可以养活这个家，说我们都没有精力了，没有时间去享受主。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但是新的一代，你知道他们的故事，这个故事法老要做什么？他叫这些接生妇，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一个叫做斯弗拉，另外一个叫普啊。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姊妹是叫这两个名字的，斯弗拉。我们说路德、沙拉，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斯弗拉或是普啊。但是他们救了以色列的小孩。摩西不是那个拯救主，那是谁呢？其实是这两个姊妹。姊妹，我告诉你们，我们要讲很多关于你们的，关于这个特会，姊妹应该要坐在前面，不要现在在。我只是说，你们应该听这个特会，这是为着你们，因为你们照顾这些小孩。圣经的例子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得救。是姊妹，不只是说母亲，不只是母亲。我要给一个特别的话给这些祖母，或许明天晚上 祖母有个很重要的角色。还有所有的姊妹，这两个姊妹的名字，在那时候他们没有儿女，但是主祝福他们，给他们儿女，直到他们兴起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他叫这些接生妇， 在十六节，他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让他存活。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但是这两位接生婆，他们找了一个方法，不来遵从这个法老。如果这个诡计是有实是实行的话，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那个一代就不会再有以色列人。如果所有的男孩都被杀的话，这些女长大之后，他们可以嫁给谁呢？就是嫁给埃及人。这里就会有混合，就过了，再过了一个年代，就不会再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一个诡计，在旧约里面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这也是撒旦今天的诡计。这里有一个征战，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征战，就是在我们孩子当中一个征战。神需要我们的儿女，让他们繁生养众多，来彰显他布满全地。但是撒旦他要把他们剪除，这里撒旦主的诡计，就是让他们这个上一代，让他们的乏力，让他们没有时间，然后再来对付新的一代，把他们铲除。关于男的是一样，关于女孩也是另外一件事。我不知道，其他加拿大的教会，但是你看这个很多年，都有这样的现象。当孩子们长大之后，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女孩多过男孩。这些女孩都会存留，但是男孩都丧失了信心，他们被世界的很多事情都上胆了，这些都杀了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所以主以后的领袖就被铲除了。所以撒旦用他的诡计来分散这些的男孩的注意力，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有一代就不见了，就没有办法连结了。这个就是这个仇敌二十年之前做的事。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让这样的故事来重演。所以我们需要姊妹向这苏夫拉还阿普来正确的服侍这些小孩，特别是这些男孩。这些男孩调皮的男孩，因为他们来到主日他们都躲起来。我知道在每处都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区有个男孩，他跟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八年了，他现在是青少年，但当他是小孩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些姊妹在聚会之后，他们都打电话给我，寄 email 给我，说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个男孩。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说：“主耶稣啊，祝福这个 儿童服事，但是他们在他们的祷告里面，或许说除了这个男孩，我不相信说有姊妹会这样把这个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交通，我们会讲关于这样的例子。我只想告诉你们，我们可以交通这件事，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弟兄，他拿起这个负担来服侍这个男孩，在家聚会，他来到这个来找这个小孩，然后得到他的注意力，向他讲话。我也试着向他讲话，你知道吗？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开始了一个新区的聚会，所以我们现在有五个教会，在 New York 有五个教会，他是其中一个接待的。这个很调皮的小孩，他长大了，我们只需要有很多的爱跟，因为这个有高高低低的。但是我们要想说，我们如果说圣徒说，哦，不要有这个，要不然今天我们就少了一个服侍者。或许明天他会是这个儿童特会的给信息的弟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就是要铲除这一代，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心，我们要有心向这两个姊妹苏夫拉和阿普来救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救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是所有圣徒的儿子。斯夫拉和普阿他们是没有儿女的，在那个时候是之后神才祝福他们，给他们有儿女，所以我们要为着神所有的儿女都有心。 Amen。 在新约里面在哪里有提到儿女的事呢？主在那里，然后这些妇女要把他们的儿子这孩小孩子带给主，然后我们知道这些门徒说不不，但是主说，但是这里 主就说他责备这些门徒，因为他们不关怀这些小孩。但这个不是重点，我要说的是说教会。教会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说到呢？关于教会生活。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经节了。但是我想我们再来读一次，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里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说的话，你知道他们在这个房子祷告了十天，然后这里就形成了召会，这个122人，他们里面有灵，还有外面是被圣灵充溢的，然后他们说方言，这里说的方言是不同国家的方言，就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的这些人，然后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喝醉着酒，但是彼得他站起来，他说这里有三千人得救。三十八节说到，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我们应该从三十七节说，当他讲完之后，众人听了，觉得脱心，就 对彼得和其余的圣徒说，弟兄们，我们当行什么呢？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个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所赐的圣灵。39，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的人。你知道这些事吗？是给你们的应许，还有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你这里有没有领悟到说第一天这个召会形成的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是从这个圣灵的浇灌是立刻的。他就说到说，你们要照顾你们的儿女，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这里我要说到说，我的观察有很多人，很多神的儿女，还有在很多我们在主恢复的，我们读到这个经节，就是说应许是给你们的，还有一切在远方的。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一个传福音，但是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因为第一应该是个人的，还有给你们的儿女，所以你们也要关心到你们的家庭，然后在一切在远方的。所以我们务必要传福音，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说我们的下一代。这里是我们的两个的增长，一个是在外面的，是传福音，是在世界里把他们带进教会，把他们带进教会的门，教会的门是向他们敞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教会的门向着世界是永远开着的，所以无论何时这些人都可以走进来的。但是很抱歉，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地方教会没有发现说他们的门是锁的，然后我们自己的小孩是从这个后门出去的。我们得着新人，但是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下一代，这个是可耻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这两个姊妹的灵，阿福阿恩普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门关，后门关起来，后是贴一道墙，让没有人可以出去。这个就是亚福阿跟普阿的故事。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圣徒，你没有这个看见呢？当召会开始的时候，主的心是说不要忘记你们的小孩。这个是主要的线吗？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你们的儿女，不要这些儿女一定要进来成为教会生活的一部分。 Amen。 把这个当成我们的这个背景。所有的人都得到纲要了吗？后续招待的弟兄也可以把这个纲要分配出去。让我们来读这个主题，为着神永远经纶的尊贵器皿。第一大点，我们需要有神经纶的意象。神的心愿是要将他自己在他的三一里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为着产生教会，就是神的国，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三一神永远的彰显。我不知道 你今天来到这里是期待听什么呢？我不知道说弟兄们什么时候有这个宣布说我们有这个特会关于培养下一代，我不知道你们想期待的是什么。这里说到说我们有意向神的经纶国度还有耶路撒冷，这里没有提到小孩，这到底是什么呢？有两个理由，这个是第一点。第一是神的经纶，再次这是它是我们的主题总题，这个是它的神的经纶是这个圣经的中心的题目。但是神的经纶他神的经纶是借着人，而且他专注的是人，所有的人，每个的人是从小孩开始的，所以神的目的是跟这个小孩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所专注的是神的经纶，这是第一的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这个这样的，所有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需要很实际的来实行神的经纶，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分赐之下，就是在我们的服事里面，甚至在我们服事小孩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很迫切的，我们被圣灵充满充溢，然后我们就出去了，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来服侍小孩，哦，就给他们一些糖果，就给他们读一个圣经故事，不，我们也需要祷告，我们也一样要要有配搭，所以我们给小孩的不是同样把同样的东西给大人的，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说不要拔苗助长，所以我们说要知道说他们的智慧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要按着他们的程度拔苗助长的智慧 的事情，其实是可以破坏这些小孩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在这里是来实行撒旦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想要建造一些东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拆毁我们所建造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注意。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一起，要有交通，要有配搭。或许有六个姊妹来到一起祷告，我们要注意到说我们所服侍的小孩是教会的将来，所以在现在我们要让神来加到我们来建造我们来到一起的交通，一起的配搭每次我们跟别人配搭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背十字架，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召会很多的时候在个交通的时候，我有我的意见，我说我有一个，当我有意见的时候，我说我有负担，我的负担是这样， 然后所有的圣徒都讲了一番，然后他们没有要接受你的负担。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开心的人就是这些被钉的人，就是在灵里面的。赞美主，在这个十字架之后，不是十字架，不是为了死呢，是为了复活。我的点是这样，我们需要在神的分赐下面，就是在我们服事的时候，需要在神的分赐下面。神整个的经纶，特别是新约时代的经纶，乃是一件分赐的事。神创造人是以他照着神经纶而有的神圣分赐为观点。然后我们也读过这些的圣经经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跳到第三点。神在地上主宰怜悯的拣选有一个目标，这目标是要得着许多器皿以盛装神，并永远彰显他。这里说到器皿，神的目标是为了分赐。这里我们有个杯子，这个杯子它经历了这个分赐，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东西在里面。你看到有些东西吗？我可以让你们看，但是我可以会浪费这个水，或许我应该这样来示范给你们看。现在这里有很多的分次，从这里到这里，所以这个杯子它经历了分次。为了分次，我们需要器皿，我们需要一个容器，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容器。哦，你看到吗？很好的一个容器。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弟兄把水给我，我拿起来，然后水都流到到处都是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器皿。圣徒，圣徒们，神的目标，这个器皿是重要的，这个容器的质量是重要的。我们不要想说我只是一个土的器皿，我们有宝贝在这个器皿里面。不要想说这个土造的器皿不重要，不要这样去想。这里这个器皿的质量是重要的，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工作来培养我们的小孩。明天我们会有更多讲关于这个点的，关于小孩的事，是正面的事。我讲了一个负面的点，但是在正面的点是一个大点，建造正常的人格。所以我们做的事，就在他们得救之前，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没有得救，直到他们有个人的经历接触了主，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不要叫他们转向灵，然后呼求主名，这个是拔羊助长的一件事。然后叫他们要有性格的操练，不要打架，你们要听话，听你父母的话，顺，这个就是建造他们的性格。当他们到了时候，他们就可以得救。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 他们就是要破坏这些的器皿，更多更多的，就是我们小孩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今天是更可怕的，更堕落的。这个世代是不断的破坏这些的器皿，给他们有很多的东西。所以这里说到说，这个器皿的质量是很重要的。我们来来到第四点，做人不是一件小事，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人，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奇妙。姊妹，你们可以读第一点吗？第一小点，我们说圣经是一本满了基督的书，这绝对正确，但我们也可以说圣经是一本满了人的书，甚至神自己成了一个人。弟兄，第二小点，人乃是神计划的中心，如果脚踏车轮胎的轮轴这个中心被拿走，轮辐就脱散了，照样没有人这样，没有人这中心，神的计划就失败了。正确的人格，为什么我们有四福音呢？我长大的过程，一个刚得救的，我觉得神的计划就是来完成他的救恩，无可否认的，这是正确的，他来是为了成就他的救恩。然后为什么神就升天了？哦，神为什么不一下子就成为33岁然后去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要走过这个人生的过程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可以流人的血来救赎我们，这是一个点。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这个是福音用了这么多时间，说我们用了89章，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如果他的计划只是为了救赎的话，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章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正确的人，正确的神人，是与神是一的人，这个彰显神的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爱，他的爱。在路加，他去到这个丧礼，这个死去了是这个家的唯一的儿子。你想到说一个寡妇，她失去了她的丈夫，然后现在又埋葬她唯一的儿子，我没有办法想象是何等的悲哀的一件事。这个母寡妇需要埋葬她唯一的儿子，独生子。这主看到这件事，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响应。圣经有很多时候来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主啊，这个那样，我的仆人我的女儿病了，我病了，我摸到你。但是这里这个妇人，她因为伤心，她并没有发现主在那里。但是说这里说耶稣动了慈心，然后他去了，然后他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了他们。这里不是说只是神，乃是一个正确的人。我们的儿子需要有这样正确的性格。 当一个小孩他来插班的时候，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个学期里面他搬家了，然后他插班第一天他不认识任何人，然后看到其他的都是有朋友的，然后会有一个小孩会去跟他说中午的时候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坐呢，跟我们吃饭呢？我们的小孩会这样做吗？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小孩，我们当中一个小孩这样去接触别人，当他下一次去邀请来他小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你想他会来吗？所以这个器皿的质量是重要的。当这个小孩来到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好好照顾这个小小的器皿，所以当有一天他就可以分赐基督给别人。所以这里质量是重要的。罗马第三点，第三大点，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这里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跟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们看到，我们是荣耀的器皿，我们是器皿，是蒙怜悯的，我们是蒙怜悯的，然后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是贵重的，我们是蒙怜悯的，然后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你有没有想象说我们的小孩都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的目标，让他们成为正确的器皿，他们是得荣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或许是要经过一些年日他们才得着这个的宝贝，但是我们要先预备这些的器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要你们有一些的回应，所以我们要来到第五大点。神要赐恩给教会的时候，需要器皿兴起来，需要有更多的提摩太兴起来。第一小点，窑匠转轮做器皿时，有的在没有经过火的时候就坏掉了，在做杯的时候就坏掉了，那是一个损失的。不是不要从世界里带人起来，但是更需要有一般人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里出来。我们要盼望到第二代人要像提摩太一样从家庭里出来。之前我提过了，我们增长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传福音得着更多的人，另外一个是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小孩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些的点我想要让你们知道，这些所有的点都是从这个话语的指示，你弟兄或是李弟兄，明天我会把这些书的题目的这些书的名字告诉你们。这个教会的丰富，教会的丰富是跟这个提摩太是很相关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器皿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的磨成，需要很多的关心才可以铸作出来的。他们要需要成为正确的器皿，没有任何在他们的性格上面没有任何的弱点，所以他们才把召会这些分的丰富分支出来。这里说到提摩太的故事，在使徒行传16章我们所看到的保罗，他看到这两青人，然后他很被鼓励，所以他把提摩太带到他的旅程当中。提摩太或许还没有得救，但是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关于这一个他生命里面的一些的点，他应该把这个荣耀给谁呢？就是他的祖母跟他的妈妈。我们需要很多在教会里面，就是经过他们的祖母还有母亲被铸造来成为使徒，来成为这分赐生命的。所以教会很需要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器皿需要经过很多年，需要一些团体的服事才可以被制造出来。这里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祷告呢？可以吗？我们可以用一分钟来跟我们的邻座的来祷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回应的时间。 Amen。